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我们先来看要求清洁的神，这个定规在11到15章。在耶和华神继续启示能够促进神同在的规范与习俗时，经文里就出现了一连串能够让以色列人洁净或不洁净的行为。利未记10章10到11节已经提到，祭司必须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也必须引导百姓这么做。洁净、不洁净、圣、俗四个词是利未记11到27章的主要重点。耶和华神在利未记11到15章强调洁净与不洁净。然而，到底是在哪方面或为何目的而洁净或不洁净呢？各种不同的行为都会使人类不洁净。比方说吃某些动物，请参照利未记第11章；生产，请参照利未记第12章；某些皮肤病，参照利未记13到14章；以及性器官的排泄物，利未记的第15章都会使人不洁净。不洁净呢，并非一种长久的状态，每一种不洁都可以除去，好让敬拜者成为圣洁，成为洁净。在这些经文里，不洁净的人的不洁显然是为了在其他以色列人之间的平常交往以及圣所里的敬拜。心为人母者，请参照利未记12章4节；患病者，请参照利未记14章1到32节；以及那些才排遗过的人，请参照利未记15章32节，都必须避开圣所或其他人达一天以上。时间与仪式可以医治这些人，并且让他们恢复到充分过着群体生活的状态。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规定的如此谨慎的生活呢？有一些旧约学者提出了以下的6种答案。第一个，这些律法以禁止不健康的食物来促进身体的健康，是这样吗？第二点，他说是这些律法具有寓意或者是象征的意义。第三点，这些律法无需解释，他们就是神的旨意。第四点，这些律法意图限制人向动物施加暴力，而且有助于灌输对生命的普遍尊敬。第五点，这些律法保护了会众免于邪恶的势力。第六，这些律法是古代以色列对社会合一与完整所抱持看法的一部分。从旧约研究者玛丽道格拉斯之后，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应该采第六点，刚刚第六点的理由。道格拉斯主张呢，洁净的律法帮助以色列理解神创造的合一与完美，也从而导致了一种使他们迥异于邻近国家的共有世界观以及共同的目的感。这种社会学上的解释开始触及这些律法的核心，因此呢，利未记11到15章这些指示将以色列分别出来，成为一个有特殊洁净律法的，能让他们跟神产生密切关联的民族。这些规则呢，让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受益，但主要的好处在于神在他们中间的同在。遵守这些律法保护了以色列免于多神的异教，这些律法呢，也把以色列投向他们神的恩典之上，就是这些经文所承认的独一神。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不洁的食物，这规范在利未记的第11章。 洁净呢，跟宗教有关。不洁净的人或物不可以进到上帝面前敬拜，唯有洁净的才可以。上帝呢，是极圣洁的，任何不洁的人趋近都可能遭到击杀，这也解释了拿达与亚比户的死。因而我们可以将洁净的意思译为适于敬拜的意思。绵羊、山羊、牛和雀是古代以色列的主要祭牲，所以那些与他们有类似习性的动物，特别是同样都是草食性的动物，就被断定为洁净，适合人类食用。因此呢，那些似乎是捕食性的鸟类被定为不洁净，不适合人类食用，也不会拿来献祭。界定动物是否洁净的准则较为严谨，必须像牛羊一样要提分两半和反刍。根据前面的准则，骆驼、猪和兔子等动物被列为不洁净，因为它们不能同时符合前面两个条件，请参照利未记11章2到8节。水族呢，必须像一般的鱼那样有鳍有鳞才算洁净，否则就是不洁净的。不过当时因为没有鱼塘来养鱼，所以不可以用鱼来献祭。从利未记的相关规定可以观察到，动物界、鸟类和鱼类世界似乎是参照人类世界而构筑的。我们可以参见下面的几个图。我们来参看讲义上的图。在人类呢，它有中心点是祭司，然后下一列是以色列，最下一列是别国，也就是祭司，核心是祭司，在外圈是以色列，最外圈是别国。对比动物的核心是牛羊祭牲，而外圈一点的是洁净的动物分提和反刍，最外圈的对到人类的别国的部分呢，就是不洁净的动物。而鸟类也是这样，鸟类对比人类的祭司最里头的那个核心那一圈的是祭牲、斑鸠跟雏鸽，然后对比外圈的是洁净的雀鸟，就是各种非捕鸟的雀鸟。那最外圈的那一圈呢，则是不洁净的雀鸟。那鱼类也是等同的，鱼类的中心最和中心那一圈呢，是没有东西可以对比，而对比以色列那个圈的外圈的是有鳍有鳞的鱼，而对到别国的那个最外圈的鱼类是没有鳍和没有鳞的水族。也就是从圣洁的内圈开始，人类假设祭司是最洁净的，那外圈的以色列人是其次，而外邦人是最不洁净的。对比动物也是一样，最内圈的是祭牲是洁净的，而外圈的对比以色列的那一圈呢，是洁净的祭牲，而最外圈的则是不洁净的祭牲。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所谓的洁净的条例。好，我们看完说完关于洁净条例的这几张图后，我们要来看古以色列人可能的一个饮食的限制。前面的分类呢，显见古代以色列人有某些饮食的一个限制，他们不会吃某类的动物。一般人呢，可能只是因为习俗的缘故厌恶吃某类的动物，但是在旧约里头的饮食限制却有他的思路。他的思路是什么呢？第一点，他们提醒以色列人选民的一个身份，以色列人呢需要限制自己，只吃那些在象征世界中对应自己圣洁选民身份的洁净动物。第二点，这些律例呢提醒选民要记住创世纪1章29到30节的一个素食的理想，这个理想一直到了创世纪的9章3到4节才放松一点点，可以吃肉但不能吃血。利未记的条例呢，限制了人可吃的动物种类，也间接养成了尊重生命的态度。洁净跟不洁净的圣经原则呢，是基于生死之别的。死亡带来的是最严重的不洁净，因此洁净的动物死了，尸体特别的不洁。请参照利未记11章24到40节。上帝呢是完全的圣洁，将任何有死亡意味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都是不当的，这也是利未记12到25章条例背后的道理。好，以上就是关于圣洁条例、洁净条例以及可能的古代以色列人这些饮食限制。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妇人产后为何要献赎罪祭呢？生产是不洁净的吗？ 请参照利未记十二章一到八节。这个赎罪祭呢，是跟在生产过程中的不洁有关的，而不是说妇人生产是一种与罪恶有关的行为。我们看礼仪上的不洁，请参照利未记十二章二节。不洁呢，不一定是能够避免的。不洁的理由呢，往往跟犯罪没有关系。有几类的不洁是不能够随便避免的，包括来自性交、疾病以及与人兽尸骸发生接触的不洁。这虽然是礼节上而非伦理上的问题，圣洁范围依然必须被维护，免得受到了不适宜的事物的影响。此外呢，精血中有鬼魔居住呢，也是当时很常见的信念。这对以色列人来说，精血和精液等人体的分泌物跟生命有密切的关系，它所代表的潜在生命一旦不能够实现，就会成为死亡的代表，变得非常不洁净。分娩呢所导致的不洁也被视为跟每月经期的不洁同等，在古代文化中也极其普遍，埃及、巴比伦、波斯都有案例。好，接下来我们看皮肤病，也就是所谓的大麻风呢，请参照利未记十三章二节。研究这一节用语的一些研究群体认为呢，经常被翻译成大麻风的这个字眼，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皮肤损害，或者可以用比较不专门的鳞屑状皮肤病来形容。大麻风这个字眼呢，在 NIV 的英文译本里头是被翻译作传染性皮肤病。这些皮肤病上面的斑点呢，可能有发肿、流脓或者是鳞屑的问题。在巴比伦人也是把这个视为不洁，并且看成是神明的惩罚。在古代近东呢，临床的麻风病，也就是所谓的汉森氏病，要到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才有发生的一些记录。此外呢，汉森氏病的症状呢，在这里的经文里一个也没有提过，经文里所列的症状反而跟汉森氏病的症状完全无关，特别是经文并没有把这个形容为传染性的一个病症。如果按照现代医学，可能可以诊断为牛皮癣、湿疹、癞痢、脂漏性皮肤炎以及一系列的霉菌感染。经文中说的雪花片片应该解为它像雪花片片，而不是指它的颜色。整个文化呢，对于皮肤病的厌恶，可能是因为它看起来有时还有气味，仿佛死尸腐烂的皮肤，因而视作与死亡有关。自然而然的一种厌恶感呢，加上基于仪式而不是医药因素的隔离，使这样的患者被社会遗弃的地位严重的恶化。某一个旧巴比伦的兆头就反映了这一点。皮肤上的白斑呢，是这个人受神摒弃的表示，因此呢，其他人也必须摒弃他。接下来我们看大麻风的灾病，14章34节。这一节所指的是霉菌所造成的感染，古代的时候呢，把这个看成是凶兆。美索不达米亚呢，在好几个不同的场合里头都有针对发霉的一种仪式，他们相信呢，发霉的墙壁是表示家中有人即将要死亡。霉菌呢，是鬼魔以及妇童的灾难降临的先兆。然而这一段呢，并没有这些成分，需要执行仪式的是房屋，而不是当中住的人。再来我们看疾病造成的漏症，请参照利未记十五章一到十五节。这一节所形容的黏液分泌物最常见的是淋病，另一种看法是传染性的尿道吸血虫病。这个疾病呢，是古代常见的一个祸害。考古学家呢，在挖掘给汲水系统的时候，找到这种与瓜牛亲缘吸血虫属的这种寄生虫。在古代近东其他地方呢，相信这种分泌物是患者被鬼附的证据。但是在以色列呢，这个人只需要先洗洗身体，并且到圣所呢行净化的礼仪，不像在米索布达米亚一样需要驱邪。再来我们看遗精，请参照利未记十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赫人呢相信梦遗是跟精灵性交的结果，圣经里呢不认为梦遗有什么可耻的地方，净化的程序呢基本上只是洗洗身体，无需要献祭。一切的性行为呢，都能使人全日呢无法进入圣殿，直到黄昏为止。埃及呢也有这个惯例， 但是古代近东却没有这类的证据，大概是因为仪式化的娼妓很盛行。赫人的习惯是这些文化的例证，他们规定性行为后只需要洗身体便能够参加庙宇仪式。
圣洁神学的概念充满了整部利未记，并且影响深远，看似细致琐碎的各项规定隐藏了神对以色列百姓成圣的深厚心意。要认识利未记的圣洁神学，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再来我们看赦免重罪的神，这个定规在利未记的第十六章。第十六章提到的是大赎罪日，赎罪日呢是以色列律法中最圣洁的一天，每年一次，在七月初十，也就是西洋月历的十月初。主要的目的是要洁净会幕，除去罪和不洁净带来的污秽。赎罪日包含了三大元素，第一个，大祭司要为他自己和百姓献上的一种特别的赎罪祭。利未记第四章呢，规定了一般的赎罪祭，通通都包含把血抹在会幕外院的主祭坛和圣所内的香坛。但是在赎罪日呢，大祭司要把血直接带进会幕至圣之所，就是放置约柜的至圣所，把血弹在那里，请参照利未记十六章十一到十九节，这就洁净了他染上的玷污或者是污秽。这是非常危险的任务，因为至圣所是神所在之处，大祭司若有罪进入里面就会非常危险，因此大祭司要穿上特别的圣服，在烟云笼罩之下进入才能够保命。第二点，赎罪日的第二个元素是代罪羊的仪式，要先有一只山羊为百姓赎罪，然后另外一只山羊背负全民的罪孽和不洁被驱赶到旷野去，大祭司要按手在羊身上承认百姓身上的一切罪，象征转移了全民的罪孽，接着派人把羊赶逐到旷野去，象征罪孽已经永远的离开，请参照利未记的十六章二十到二十六节。第三点，赎罪日的第三个元素是全民禁食，这日要守为极严格的安息日，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百姓更要不吃不喝二十四小时，请参照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这里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阿撒谢勒，请参照利未记十六章六到十节。在大赎罪日呢，亚伦要把一只公山羊送到旷野归于阿撒谢勒。究竟阿撒谢勒是什么？可能有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代罪羊，英文是 scapegoat， 来自 a scapegoat， 原文翻译成英文有 goat 加 to go away 的意思，也就是把罪带走或迁移，是这公山羊所成就的，这个解释特别跟羊有关。第二个，指荒野无人之地，这个解释是特别跟羊被送去的地方有关。依照利未记的十六章二十二节，旷野跟无人之地呢有相同的意思。十六章第十节也把旷野跟阿撒谢勒等同。再来第三种说法，他说阿撒谢勒是魔的名字，这个解释跟圣经的赎罪观相违背，因为赎罪祭呢是用来挽回神的义怒，并且满足神的要求。再者，利未记十七章七节也有清楚的训示，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再来我们看有关圣洁生活的指示，请参照利未记十七到二十七章。利未记在最后十一章呢，常被认为跟前面的章节性质不同，对比前面十六章把重点放在献祭和不洁净，后面这十一章虽然仍然记载敬拜事项，涵盖的问题范围却很广，包括了很多道德以及民生的主题。因为这个部分常出现呢， 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这句经文，所以这部分的经文又被称为圣洁法典。对于现代的人来说，我们可能认为谋杀、奸淫和乱伦本质上是道德的问题，而拜偶像我们才会认为是宗教的问题。然而呢，对古代人来讲，可能都一样是不洁净的问题。事实上，这一类的罪行构成了最严重的不洁净。他们不仅玷污了犯罪者本人和圣所，更玷污了那地，以至于那块地要把你们吐出去。请参照利未记18章28节、20章22节，或者是上帝要亲自把那个人剪除。请参照利未记17章9节、14节以及20章5节。我们来看一下由洁净到不洁净的程度等级。11到15章跟第17章后不洁净的关联是什么呢？最基本他们的联系，这两块之间的联系是关乎死亡，也就是不够圆满的生命。在其中的一极一端呢，上帝等于完全的生命，因此呢，有残疾的祭司不能在圣所供职，只有健康饱满的祭司才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同样的，有残疾的动物也不可以献给上帝。这些罪把上帝和生命和死亡摆在两极，也就是我们看到讲义上的这张图，一边是上帝，一边是罪，一边是生命，一边是死亡，一边是圣洁，一边是极度不圣洁。杀人呢，就是摧毁上帝所赐的生命，因此构成了严重的不洁净。而拜偶像是以别神取代赐生命的上帝，因而也构成了严重的不洁净。最后，性行为是上帝赐人生育的能力，当人妄用的时候，就造成了严重的玷污。再来，我们来看不洁净的等级。好，我们看到讲义上的这张图呢，一开始是可容忍的不洁净，也就是它可能是要惩罚，而且是有罪的。接下来往外一圈呢，是身体的排泄，也就是利未记的12、15章呢，它是一种疏忽的洁净。可以，大家可以参照民数记5到6章以及19章。那最外围的一圈是皮肤病，就是利未记13到14章，这个跟拜偶像、杀人、不合法的性关系是被列于同一等级的。请参照利未记17到20章、民数记35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不正规的献祭和吃血。请参照利未记的17章，经文禁止百姓在会幕以外的地方敬拜，以免百姓暗地里去拜偶像，比如说山羊、鬼魔。请参照利未记的17章7节。经文也重申不可吃带血的肉，吃血被认为是公然漠视生命的表现，因此造成严重的不洁净。生命是在血中的，请参照利未记17章11节。美索不达米亚呢，有部分人相信人类最初是被某一位被杀神明的血造成的，生命的精华是在血中的概念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古代近东的各地方呢，却完全没有任何禁戒吃血的规条，也没有仪式用得着血的规范。同时呢，也因为生命在血中呢，所以被认为呢，血在献祭仪式当中能够有净化的作用。再来，我们看一下有关性的禁令，请参照利未记第18章。不合法的性关系呢，构成了严重的不洁净。迦南人呢，就是因此而遭那块地吐出去的。以色列人如果违反了这个禁忌的话，自然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请参照利未记18章24到28节。而经文最主要关注的乱伦的这个部分呢，可能是因为古代以色列人家族成员关系紧密，很容易出现这方面的偏差所导致的。经文同样也斥责奸淫、同性交和受交，请参照利未记18章20到23节。而这一切都被视为是违背造物主所设计的生命，会造成极端的不洁净。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个仪式，叫使儿女金火归摩洛，请参照利未记18章21节。在北非洲的迦太基以及萨丁尼亚的腓尼基遗址，都有挖到以孩童为献祭的考古证据。在亚述的时代呢，相当于主前8到7世纪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呢，也都有奉行这一类的习俗。 有几处的经文呢，都有记载到把孩童用牺牲的方式奉献给神明的做法，目的有时是丰饶。请参见弥迦书六章六到七节，有时是为了作战胜利，请参照士师记十一章三十到四十节，列王记下三章二十七节。然而圣经律法呢，却是从不容许以这个作为献祭的祭物来献给耶和华神，请参照生命记十八章十节。很多学者认为呢，摩洛是冥界的神祇，仪式缘起于迦南的祖先崇拜。某一项大约主前八世纪的腓尼基碑文有提到，基利家人跟敌军交锋前会向摩洛献祭。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各种的律例，分别分布在利未记的十九到二十章。利未记呢，十九到二十章记载了各种的律例。我们先来看一下剃发的意义，请参照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七节。男性的头发呢，是男子气概和生殖能力的一个象征，请参照撒母耳记下十章四节。女性呢，则是为了美丽的原因加以修饰装扮。禁止修剪头的周围和胡须的周围所用的字眼，与十九章九到十节不可割尽田角的用语相同，两者都跟奉献有关，一个给穷人，一个给神。那这个律法呢，紧接在禁止占卜之后，暗示剃发是跟迦南人献上头发作为对死者灵魂挽回祭的习惯有关，请参照生命记十四章一节。我们今天的课讲了不洁的食物、洁净条例、洁净或不洁净，以及大赎罪日、阿撒谢勒、洁净至不洁净。而下一堂课呢，我们要讲为祭司而设的规例、七大节期，以及民数记主要的结构，还有人口统计的部分。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向你们仰脸，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